温泉共浴，日本，2000年8月28日至9月8日。天然温泉水池由山石堆砌在飞泉河堤上，池旁河水哗哗流淌，池内热泉水汽飘升，硫磺气味四处弥漫。河岸碧竹挺拔，垂柳弯弯，两岸山峦起伏，山坡苍松翠柏。伸进露天热泉，面拂凉爽山风，送去夕阳红霞，迎来月挂竹蕉。夏旅的温泉浴把我带入大自然的怀抱，既宽松躯体又净化灵魂，是日本之行的难忘时刻。整夏都在为日本分所主持一项研究课题，心想事成，便策划出赴日两机，既给人以赴汤蹈火的印象，又突出自己的日语优势。同行杰瑞也是美国佬，他苦于语言不通，怯于单行，得知我能说会道，便欢天喜地。分别日本14年之久，真碰上日语的用场，我竟面如中风，张口结舌。行前赶紧草书恶补，临阵磨枪。8月28日入境后，我们经东京来到箱根小休一日。箱根是国立公园，位于东京西南约80公里。它以火山温泉和青山秀水著称。火山运动形成了复杂优美的地形结构，是人们休息放松的大好去处。当晚下宿在箱根的边沿小城小田园，日清食堂是个夫妻小店，在此用餐便和邻座客人操练起日语。虽然说不出花言巧语，但也还凑合着打动人心。要不高桥公雄先生怎么能自告奋勇担当导游呢？次日，高桥先生驱车沿一号国路带领我们来到箱根，神山顶上眺望远方，平日可见的富士山躲藏在云雾中，羞羞答答不肯亮相。大永谷喷烟地火气十足，山谷道边喷烟缭绕，硫磺气味四处弥漫，如仙女下凡。山洼处处地貌热泉，水温高达84摄氏度，鸡蛋10分钟即可煮熟，钙硫反应使蛋壳呈黑色，但品尝起来并不踏味儿。趁高价索道缆车从早云山至桃源台，博览了火山典型的圆盆地形以及山中的湖水和火山喷烟。卢湖水平波清，犹如一块镶嵌在群山中的宝石，乘船游水可见水映群山的优美景色，广交天下闲士和当地人接触是旅行中的幸事。高桥先生热情精干，积极参与马拉松及棒球教练活动，3年前退休，他略晓英文，还指导我们参观了小田园城堡和文化馆。小田园是前往箱根的必游之路，改成依山傍海，景色宜人，但小城风韵却被箱根大名所埋没。当天乘新干线高速列车抵达京都，日本的火车系统堪称世界之最，列车干净宽敞，平稳舒适，线路四通八达，运行准时无误，英日文解说，服务周到礼貌。新干线时速高达240公里，火车站和地铁汽车站紧密相连，快速方便。国铁系统为吸引旅客，在境外销售专门为外国人用的定期车票，方便便宜。幸亏行前买了此票，既节约半价有余，又畅通无阻。京都灯火辉煌，都市繁华，车站建筑结构新颖独特，现代风格看不出古都气派。京都曾是日本的千年国都，京都的1500多个佛门寺院和200多个信道神社，足以显示出它的宗教势力和传统。独树一帜的庭院艺术更是享誉全球。城市沿袭了中国西安的方格式布局，街道宽阔，人口约140万。佛教在日本有悠久的传统，如今仍然是主要的宗教派系。佛教寺院及宗教建筑园艺于一体，成为京都观光的主要去处。工作之余还参观了部分寺院。本院寺分东西两院，位于市中心，建于1636年，是净土真宗教派。 本尊为如来阿弥陀佛，目前已成为重要文化遗产。东院玉影堂长62米，宽48米，高25米；西院阿弥陀佛堂长45米，宽42米，高25米，规模巨大，气势磅礴。堂前有2尊青铜香炉，院中有净水龙泉，院外墙边青松垂柳，护寺河中鲤鱼漫游。院内松柏修剪整齐，碎石铺地，其建筑结构虽西承中国，但也不乏日本特色。大堂基柱为方木本色，方格纸窗，榻榻米四下铺开，登堂观赏朝拜必须脱鞋上殿。蓝山云腾雾绕，碧竹傲挺，位于京都西郊。山中佛门处处，庙宇成行，山不在高，有仙则灵。蓝山是历代皇家智者祭佛拜祖的境地。天龙寺为京都五祠之首，有150个寺庙，是日本最古老的庭院之一。1994年被联合国定为世界文化遗产。寺中曹渊池背依蓝山呈心字形，是中国贺来山的缩影。水中河石矗立，池边树美姿幽，佛堂傍水，长廊绕池，院西的石园泥仿瀑布流水，疑是鲤鱼跳龙门。日本庭院艺术有其独到之处，简练优雅，造型精美。庭院艺术流露出他们对自然的独特见解，具有极强的艺术表现力。寺院神社是庭院艺术的集中代表。大觉寺曾是旧天皇差额寓所，现以写经院和书道院组成，还是年轻人学习毛笔书法的学校。差额插花艺校更是令人心旷神怡。差额花派属传统艺术，几棵花草被花师精插细剪摆弄成形，与精美的各式花波相映成辉，其简练高雅的艺术风格令人惊诧不已，不由得为日本的插花艺术拍案叫绝。寺中大泽池是仿效中国洞庭湖的样本，长继光寺的石刻多宝塔和线灯，小苍山二尊院的阿弥陀佛如来和释迦摩尼如来像都值得一提。出差吃公家的随心所欲，生鱼片是日本料理的精品，吃的是海鲜本味，佐料是酱油、腌姜和芥末，火锅、烧烤、肉料讲究，实属上品。为体验民情，我们走村串巷，专访民俗风味小馆，或盘腿席地而坐，或静坐柜台，虽然仗胆品尝了鳝鱼干、牛肚等奇石怪品，但面对白生生的鸡肉、猪肉，血淋淋的猪肝、猪舌，便举手投降。日本料理谈不上味精道美，但餐具考究，精拼细摆，吃的是一种情调。所住的宾馆虽然谈不上豪华，但服务周到，别具一格。每天更换浴衣，浴室静候带有加热器，以防水汽镜上凝结，方便浴后化妆整面。水槽佩戴有冰镇饮水龙头，马桶佩戴有自动净身设备，便后温水暖风打拍马屁。此行发现日本年轻人盛行头染金发，人手一部手机，手机细长带有屏幕，多数人在读机留言。公共场所手机鸣叫和高声对讲已被认为噪音污染，寺院、车厢、餐馆等多数公共场合都提醒人们关闭机铃，切换成震动模式，在室外对讲。另一突出印象是比比皆是的罗锅老太，也许缺乏运动和饮食缺钙导致骨质疏松。日本经济萧条，失业率高达4%左右，有人便跳楼自杀。美国兴旺发达，失业率最低至4%，于是群员欢笑。相比之下，日本人承受力较低。日本法定公假每年15天，美国13天。 我们药厂在美国生产线全班三班倒，在日仅有一班。除管理人员会加班加点之外，在日员工掐点运作。日本已不再是苦干的楷模，美国是世界发达国家中工时最长的国家。工时完毕后开始休假旅游，公司兼顾是我的惯用伎俩。